同学大家晚安。难讲吼，服役周期啦吼，无啥不行累啦，啊，所以咱联系啦哈，再请我们的资深的同学啊，其实他有一段过去有一段哈失利逃生的经验啦哈，啊，我也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啦哈，这一段是很精彩的啊，可能也有一些同学已经听过了哈。所以你看他现在哈，他现在很活跃哈，尤其他现在就把某些目标哈，这有点在点嘞哈。来，我们自身的同修敏教哈，来我们说几句话。来，敏教，请。
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大概剩下十分钟哈，十五分钟。前几次好像我说的都是我家女儿女婿还有一些孙子受到祝福的事情，那我今天呢要向各位报告的是我受到非常困难的失恋，这个事情距离已经四年了，说起来好像要淡忘了，可是这种事情是很多无形，很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所以我相信跟各位报告以后，大家一定也会非常赞叹说我怎么这么坚强。其实我假如当年72年没有参加静坐班，没有跟着师尊师母一路走来的话，我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一定没有办法承受，因为我有师尊跟师母的教诲，跟着一路走来，受宗教天地教这一方面静坐还有各方面的洗礼，所以让我更坚强。从小我的家庭是非常富裕，所以我可以说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，也不晓得什么是痛苦，什么是困难，我一路走来都是非常容易，从小时候念书我也觉得很容易，因为我的记忆力比人家好，所以明天要考试人家都好像很紧张，我说不要花那么多精神吧，我看明天早上起来我看一遍我就行了，我就是这么容易，觉得好像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困难，难不倒我。所以从小我虽然在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受爱护，喜欢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非常疼爱我，那我在那种家庭长大，所以我在家是一个非常依赖的孩子，因为我妈妈爸爸40几岁才生我，所以我可以算来我大姐的女儿都比我大，所以我们在我们家族里面说比较难听一点，我跺了一个脚，我爸妈都会你们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，他们在生气了，会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什么事情对我来说，只要我肯努力，难不倒我的事情，就这样长大过来。平常我到学校去，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、荣誉心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我的功课还有各方面，因为从小长得很可爱，小学一年级一进到学校，老师就叫你过来过来过来，上台演讲有你，什么都是叫我。那我想说很奇怪，我是一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，我想说别人都可以叫，为什么都是叫我？我觉得很不公平呢。老师你说你喜欢我，可是为什么每一次什么事都要叫我？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公平呢。我老师说好啊，可以啊，你看我班上来一个人做的比你好，说的比你好，功课比你好，就由你来指定，由他来代表你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可是我就想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老师说没辙了吧，由你来代表我们班上，那我才放心出去竞赛会有好成绩，所以我们老师一向就这样带过来。那从小我一踏进校门，我就变成我不能当妖女了，我不能当娇娇女了， 我一到学校，我是一个女强人，就必须要扮演这个角色，这是被逼的，所以就是逼着我一定要怎样，那我就不得不怎样，因为这个样走来，到了结婚，到结婚，然后生小孩，我有两个非常聪明可爱的，大的是儿子，小的是女儿。那我那个儿子好像我都没提过哦，因为我这个儿子已经不在了。我刚讲的说我受到最大的试炼就是这件事情。我这个儿子从小就非常聪明，也长得很俊俏，非常标致啊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孩子。他从小他就念院小学幼稚园毕业，然后一直都是念私立小学，还有私立初中，怀尔恩啊怎么这样上去。然后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家孩子都是非常听话，因为我名字叫名校，有这个教主出来，好像我们家孩子就特别乖，我讲什么他们不敢，因为我又扮父亲又扮母亲，所以两个孩子跟我说起来是非常好。那我这个儿子跟我又特别好，好像什么事情都跟我说，妈妈很奇怪呢，我还没有讲你怎么都知道，你好像是神呢。我说妈妈不是神，妈妈是从小把你带大，一直这样过来，我知道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就知道你怎样了，妈妈不是神。后来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，那一阵子72年，刚刚陈医师说的，我在各位里头说起来我是最资深的，72年初我就参加坤一的进修班了。当时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，那我们有一个朋友要参加坤一的进修班，他到邮局去问我说身体有没有好些，我说好像不太起色呢，一直全省的秘医啊，可以说是秘医中医西医都找遍嘛。他说带到杨医师这边来，杨医师就说马上去参加静坐班，马上去皈依皈宗。那我就听他的话。后来我儿子上学台北回来，我就到车站去接他，我说你赶快来参加皈宗，下午那时候在美村路下午就有皈宗嘛，师尊师母在办皈宗。我们那小孩都很听话，虽然是大学了，他妈妈说怎样他都可以接受，那就到美村路去参加皈宗。后来他去当兵，当兵的时候正好跟他好像一起的上下铺的同学，他是嘉义人。那我们家嘉义算好一点，算不错了，不能说好一点，算不错。那当然不可能说让孩子还没有出外还没有出国留学就去就业嘛，可是我是很民主的，我是认为说孩子愿意怎样就让他怎样，我认为先就业再去留学也没什么不好，那是经验，最起码他还在我身边多待一两年也很好啊，我这样想。正好他的上下铺的这个当兵的朋友都是很要好啊，他们家境比较差，他就必须要退伍以后要去找事情做。当时我们台北民生东路有一栋房子，那他就跟他这个当兵的这个朋友是住到我们台北的房子去，那就来跟我讲他要跟他去参加空中少爷的考试。那我想一想，我认为也不必啦，对不对？可是要去工作，他是念机械的，我说在还没有出国之前他想要就业也是一件好事，并不是我刚说的，也不是坏事。后来他就我说好好去考啊，考上了再来说啊。结果他去考上了，因为他长得很高，长得很帅。就我们同事，因为他常到邮局来找我，我们同事就常常会这样说：哎，你这个儿子啊，比马英九还帅。他们都会这样讲，确实长得很帅，那也很乖啦，也是非常很体贴的一个孩子。考上了以后他就来问我，我想一想，既然孩子喜欢嘛，就让他去啊。我心里想，好吧，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，既然他想就业就跟他朋友一起去吧。结果他就去当空少了。 那就跳出去啊。有一次他是飞长途的，那大家是否还记得78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孩子是非常乖啊，就是有他是飞欧洲，他不飞国内短途的，那正好有一个人请假拜托他代班，他就带那一班，他带了很多要到欧洲去的一些衣服啦东西啦，就这样带出去，结果用一去没有回来了。因为他本来是替这一班，以后就没有时间提早去替台湾这一班嘛，那他就要到欧洲去，所以他飞花莲的那一次撞山，大概大家应该还有记忆吧，那个花莲大概下午的时候5-6点的时候天黑了，那过去以前的那些飞行员都是从军中换过来退过来这边的，当然一些新的飞行的这些飞机都是英文的嘛，所以有时候那些有一些飞行员他们的外文并不见得非常好，所以碰到状况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有告诉他说前面有什么，可是他听不懂，所以这个状况下机长说往右，副机长说往左，结果两个人在那边搞不清楚，结果就撞山了。在这个时候那一天正好是可以说也是上天派来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到邮局来找我，他带了一个比丘尼，那天傍晚就等我下班到圣华宫去吃晚餐，那我想说既然是我朋友的朋友，那我就请他吃饭啦。那正好我要吃饭的当时啊，我丢嘎嚓，大家听懂噎到了哈，就这么咳了，我要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，那因为我也不晓得我儿子去替人家跑国内的班，那我想怎么回事啊，这个时候应该我儿子还没飞嘛，他要飞欧洲还没飞嘛，后来我回到家看到电视，果然就是有我儿子的名字，那台飞机撞山，当时那个比丘尼啊就在我家，说实在的也等于是陪伴我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嘛，那我那个台中的这个朋友他就回家了，就这个比丘尼就留下来陪我，那直到电话来，然后比丘尼就跟着我到台北，后来到台北家里以后就带着我女儿跟我女婿，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，我女儿跟我女婿那时候还是朋友，那我女婿就赶来了，赶到我们民生东路的家赶来了，那我们一起就坐飞机到花莲去，到花莲以后说实在我假如没有参加静坐班，没有受师尊师母的熏陶，一般人很难去承受这种事情，可是我非常镇静，我已经可以知道人生的无常了，只要一般以我的个性，这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痛，那当时到的时候什么都已经天黑了嘛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就在那边什么也都没下来啊，后来那天晚上我在那个地方就不对劲了，我平常我的习惯我在念佛珠哈，很快就很漂亮很亮，我当时从台中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带了那个菩提子的这个手珠啊，我就戴在手上，我想假如怎么样的话我这个手珠要套在我儿子手上，所以我一路上就念到花莲，这个这一条手珠已经非常亮了，那天晚上还没有消息，因为他撞山正好在山谷里面，那是飞机非常困难去找到的地方，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很不舒服，喝水吐水一直很不舒服，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并不是我悲伤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人生的无常了，我就在那边想我没有怎么样啊，我也心里有准备啦，他万一怎么样我要给他守株啊，那为什么我一吐呢，那我就想到太多的无形了，可能在那个山，当时是在医院靠近山的那个地 方啊，空军医院，而且飞机可以飞的那个地方，可能很靠近，可能那个三妹各方面应该很多啦。那我们是比较清静的人，大概比较容易感觉到。我就一直吐，我跟女儿说很奇怪，我也没有想什么，也没怎么样，那也没有哭，也没怎么样，我怎么一直吐？后来想说不行啊，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杨医师。那到了旅社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，赶快问杨医师为什么我一直吐，因为我都在吃杨医师的药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走的时候也来不及告诉杨医师说什么事。那我想大家看电视大家都知道嘛，所以我也没有再知会他。那在花莲我一直吐不舒服，那我就想说我应该打电话找杨医师问看看，我就打到台中来。杨医师说，哦，我不知道要对你，好在你还有打电话给我啊，好。